大家好，我是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我叫陆云，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临床药师和副教授。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协和医院的抗感染的抗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童巧霞博士，还有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妇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李慧平医生，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乔仁利博士。另外我们还邀请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化学博士Boston Scientific 泌尿外科盆腔健康生物医学统计与数据管理主任齐东峰博士，美国费城医学美城费格大学的药学博士，现任的纽约大学 Winthrop 医院重症科临床药师汪山博士。另外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周密。讲座是由北美医师同济医科大学校友海外校友总会、明尼苏达医师协会以及海外药文药师共同合作举办的这个冠状病毒临床一线医生的访谈，最近的这个对于冠状病毒的关注是超前的，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引起了这个全球的关注。那么它的文章，它的这个研究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先请童医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他的临床案例，然后由我们邀请的嘉宾对这个案例进行点评，那最后呢就是对这个药物治疗方面进行一个比较随意的这个讨论。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我们收集到大约一共有60几个问题，然后我把它归纳总结了。那关于药物治疗的问题大约有将近20个，在今天的讲座里面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部涉及到，那么我们就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先在这里作答。根据大家的反馈，如果以后就是还有问题还需要继续的就是探讨的话，那么我们再可以再办第二讲。这次讲座呢是北美华人医生联盟的关于抗冠病毒的第三次临床讲座。关于这个抗冠的药物治疗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文献呐、说法呀。那么我们今天呢重点的是作为一个讨论，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呢要有定论的我们在这里帮大家捋捋清楚，没有定论的我们在这里呢就作为一个讨论的形式。我们暂时呢就不在这一讲里面不涉及到中药方面的治疗。好，那么我们下面呢首先呢请这个童巧霞医师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个案例。谢谢童医师。
各位校友各位同仁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的新冠肺炎呢几乎是一个全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它的发病机制呢现在尚不就是还是不明确的。大概的过程呢主要是新冠病毒通过飞沫或者是接触呢传播进到人体。那么识别了肺泡上皮细胞的这个 ACE2 蛋白结合蛋白以后呢进入到细胞开始复制，进一步引起了肺部的炎症。那么与此同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也识别了这种外来的病毒，开始了工作。那么巨噬细胞吞噬病毒感染的细胞，那么淋巴细胞产生抗体，那么从而来阻止病毒的复制并清除病毒。其实这也是一个病毒和免疫系统的一场战役了。那么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病毒的反应呢也是不同的。免疫力强的可能症状就比较轻，就是自限 就是可以自己就自愈了。那么免疫力比较弱的呢，症状就会比较重，那么免疫系统呢可能也就无法清除病毒的这个复制，病情就会越来越重。那么临床上可能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高热呀，但也有的人低热或者是不热。那么很多人，基本上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气喘呀，或者是胸闷呐，甚至有 ARDS 这样的表现，那么也可以伴有多器官的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干预了。那么干预以后，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临床治疗，这样让免疫系统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对抗病毒。下面呢我就把一个案例我就放到这个群里面。那么这个案我这上面可能有两个，但是我们只看前面一个案例，一个年纪偏大的一个人的案例，我发在这里面来。那么这个案例呢是个老年患者，63岁，他是发热伴咳嗽一周入院的。这个病人进院的时候呢体温并不是很高，但是入院之后当天晚上体温就到了38.5度以上，呼吸呢就有30次，血压是好的，其他的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大家可以从这个这个病史上面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病人的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肺呼吸比较比较粗糙，没有那个听到明显的这个干啰音啊，可以听到干啰音，没有听到湿啰音，那么其他的体征不明显。
请大家把这个案例打开然后呢我们会请我们的嘉宾来对他进行点评，也请我们童医师呢讲一讲这个案例在治疗中的一点心得和体会。我们先请童医师呢先把这个案例里面的心得体会讲一讲。
那么这个病人的检查的一些情况呢，这个肾室检查的情况呢，整个的这个白细胞数偏低，特别是淋巴是偏低的。那么肺部的 CT 呢，双肺是一个多发性的斑片状的蘑菇粒影，在下面的这个小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他考虑是个病毒性肺炎，那么另外的话呢，他做的这个核酸检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是阳性的。这个病人的既往史是有冠心病史，另外有个甲减的病史。病人呢一周前曾经出现了咳嗽，而且有低烧，有37度多。他在家里吃了一些药物，那么具体的药物呢我问了一下，有一些抗生素，好像是这个这个头孢，那么也吃了一些这个叫做奥司他韦，那么吃了以后还吃了点退烧的药，那么自己主诉就说效果不好，然后呢体温呢逐渐升高，那么伴有呼吸困难，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表述，就是呼吸困难加重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检查了，因为核酸阳性，所以呢就从同济医院就到我们这边来了。这个病人诊断呢，当时我们就考虑是个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因为它有一个病原学的检测了。另外的话有局限性的肺气肿，有冠心病，还有一个甲减。那么肾室检查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变化，主要是淋巴细胞是偏低的，这个有轻度的贫血。那么另外的话呢，它的这个肝酶有偏高，空腹血糖也偏高，那么乳酸脱氢酶是高的，淀粉样蛋白也是高的，第二聚体偏高一点，还有就是这个铁蛋白是高的，那么那么进来以后呢，这个因为这个病人的诊断是明确的。当天晚上因为他烧的比较高，这个有呼吸道的症状，进院的时候呢，我发烧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血氧饱和度的检测呢是一个93%这样一个水平，心率呢是30次，所以在诊断上面我们考虑还是一个偏重的一个类型，介于这个典型和重症之间的这样一个诊断的一个分类。那么的治疗经过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医嘱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护理呀，还有监护啊、饮食啊、呼吸道和这个这样写错了啊，应该是一个这错了，不是解除隔离，不好意思啊，这打错了，呼吸道的隔离啊，还有一些测定生命体征啊，还有指脉氧的监测呀，还有持续的吸氧。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治疗，有这个莫西沙星啊、拜福乐，还有一个胸腺肽。 另外的话有个乌斯他丁，一个抗炎的治疗，那么还有个重组干扰素的一个雾化的治疗。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个重要的药没有打上去，因为我们的药房没有，是我们单独开手写的处方去拿到的。这个药就是现在的这个叫就是克利芝，也就是诺匹那韦利托那韦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指南，就是也叫做专家共识里面认为的，它是可以抗冠状病毒的一个抗病毒的药物。第四天的时候，这个进院第二天，这是第一天的治疗。那么第二天，在上述的基础上呢，因为这个病人他发烧，然后食欲很差，就加了一些转化糖能量的。另外他因为有甲减，就把右甲乐也加上去了。另外第二天查房就发现他喘的比较厉害，因为他有一个肺气肿，所以把这个茶碱类的安赛马也用上去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整个的炎症的改变，感觉到就是。变化比较快，第二天和第一天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丙球用了四支啊，就是十克这样子的用上去了。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呢，这个这是二月五号的治疗。大家可以看一下体温，这个体温呢在这个进院的第四天的时候基本上就下来了。这个我们并没有用激素，也没有用这个退烧的药，基本上就下来了。那么他的这个后来呢，昨天我们又给他复查，我把昨天复查结果放到上面，大家再看一下。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经过这几天的治疗，3-4天的治疗，淋巴细胞呢是有点上升，但是它总体还是偏低的水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B 淋巴细胞，这个 B 淋巴我看一下。C 反应蛋白炎症的这个指标来看也比上述要好了一些。就是整个的这个通过治疗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改善。那么病人现在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他不烧了啊，那么食欲好了很多，另外的话呼吸道症状也改善了很多。这个是发生在就是从进院到现在就是3-4天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在治疗上面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这个简单的病史我就汇报到这里。我想说一下，关于一些药物的使用方面，在抗病毒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克利芝，诺匹那韦和利托那韦片，这个呢是我们已经可以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性病人都在用的。至于说还有利巴韦林和瑞德西韦的话呢，这个呢我们没有作为常规使用，所以我们抗病毒主要就是干扰素和克利芝的这种使用，这个呢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在用。而且这个病人呢，我们昨天复查的他的病毒核酸已经转阴了，就是我们经过就是应该是5天的治疗，病毒已经现在是阴性的。那么抗细菌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当然也是有一些争议，但是我的体会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老年患者，另外的话他肺部 CT 明显的有渗出，那么有渗出的话呢就可能会有继发感染的可能，所以我们用一个莫西沙星呢，基本上它是一个覆盖到阴性阳性包括支原体衣原体比较广谱的一个，那么我们也是短期使用。那么据说增加抵抗力的胸腺肽还有丙球，这个呢我想的话呢，这个我们现在收治的病人中，胸腺肽是作为常规使用的，丙球呢是根据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这个表现，比如说炎症反应、炎症风暴、炎症因子风暴比较重的时候，那么另外我们还做一些炎症因子的检测，比如说介素6、介素10，这些如果指标比较高的话，就提示可能有炎症因子风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把丙球上去，剂量的话大概呢用到10克到20克，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般是用到7到1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激素的使用的问题，对这个激素的使用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因为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一些老年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些消化道出血、既往短时间内有出血的患者，这部分病人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使用的。那什么样情况用呢？那么因为现在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有一些是比较重的病人，那么这部分病人主要是一些呼吸出现了一些这个 ARDS 这样的一些明显的表现，比如说氧合啊、 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很就是低下来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用激素冲一下，但这个时间呢也不会很长，一般来说就是3到5天。剂量的话呢，一般是用甲强龙，用这个每公斤体重1到2毫克。我的汇报就到这里，云医师继续主持。
大家好，我叫李慧萍。那么按照陆云的这种安排的话呢，我想我看时间也蛮快就过去了，我想发表一点看法啊。因为毕竟童晓霞他们是在第一线收治了这么大量的病人，有很多的经验啊。那么我是谈谈我个人的想法，主要是从那个他的一个病理机制方面啊，我觉得治疗上呢可能有些东西可以探讨。比方说像实际上这种病人。
好的，谢谢童医师啊。童医师他刚刚从隔离病房出来，他这个礼拜一直都还在隔离病房工作啊，非常感谢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手资料。那么呢下面呢我们就刚才呢童医师呢他就是对他们的常规治疗进行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就是常规用药里面就是克利芝是他们的主打抗病毒药，然后呢一般情形下呢他们会用这个丙球和这个胸腺肽进行治疗，然后莫西沙辛呢是在有炎症反应，其他伴有炎症反应怀疑他有合并感染的时候使用，然后这个激素呢一般情况下不用，只是有病人出现 ARDS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甲强龙，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位病人呢他自己在家里用过斯他韦啊。
实际上这种病人的话到严重的时候啊，他是也就是一个急性肺损伤 ARDS 是最重症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和 SARS 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病原体的不同，但是也基本也就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所以这种疾病他的一个基本的发病的这个过程啊，他这个整个这种病程呢，从病毒感染开始到比较到肺炎，有一部分轻，一部分比较严重。严重的嘛，那就是急性肺损伤；再严重就是 ARDS。这里头涉及到的呢，主要是炎症的一个瀑布。抢了陆云的话了哈，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好像有点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反正是一会儿反应很长时间。那么我就接着说，我是觉得呢，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他的基本病理生理变化呢，他还是一个重症的炎症反应啊，就是到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炎症瀑布。所以呢，所有的这种 ARDS 到后期的处理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头呢，我想强调呢，就是几个观点啊，一个呢，就这种病人到严重程度，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治疗。单一的靠某一个措施绝对是不可能有所逆转的，所以童晓霞他们这个病人他其实用的措施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这里头的抗病毒也好啊，抗生素也好，皮质激素也好，氧疗也好，或者是免疫球蛋白啊，这些支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激素的这个治疗，事实上呢，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在比较重症的，特别是氧合啊出现问题，肺里头的间质性的这种膜玻璃阴影的浸润发展的比较快，这种病人呢是一定要用的。那么关于激素的应用呢，有就是这种评价呢，确实是意见的差异很大。有的人认为好像是它是有一定的效果，有的没有认为它是其实是对它的生存力是改善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个体化。实际上皮质激素这里头它的应用，它在抗炎里头它还是最有效的一种药物。在救命的情况下，除了皮质激素，真正的有效的抗炎药恐怕还没有其他药物能够替代。只不过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应用其实它是一这个激素的讲完哈、啊，就是皮质激素应用它是一门艺术，就是说你用得好可能起死回生，用得不好其实有时候确实是带来负面的效果，所以这个要个体化啊。这个呢，因为你们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有人问啊，呼吸机支持像这种病人，实际上的话呢，他因为他是气道的一种病毒感染引起来一种疾病，我们通常不主张马上就去插管啊，这种有侵入性的这种操作还是尽可能放到后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做的。所以先氧疗，然后无创，然后再面罩不行再无创不行才是有创。所以说呢，这个呢一定是要慎重，而且是特别重的病人才会用。
非常感谢这个我们 李医师的点评，都他到底是有多年的临床经验，一直在从事肺科这个研究。那么呢，我们下面呢就请我们乔仁丽医师对这个案例的治疗发表一些您的看法。另外呢，请大家提问呢放在后面啊，我们现在这个是案例点评环节，我们后面会有大家提问，谢谢。
喂，我是乔仁丽，我是做呼吸危重症的，主要是做 ICU， 在美国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我没有管过这个，没有接触过这种新型冠状肺炎，只能是一般的说一下吧。首先，这个呼吸衰竭，什么时候用呼吸机，这个肯定只能。是根据他这个病情血氧需要了，你要是这个无创的呼吸支持不了他的氧气，那你只能就是有创的，就是气管插管呼吸机。另外呢，就是那个胸腺肽这个药在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有呢就是临床上肯定没有用过。这个 IgG 就是这个丙种球蛋白，多半用起来呢都是也不会做常规用，但是临床上用呢都是作为一个阻断型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葛林巴利综合症，它用它的目的呢是阻断免疫反应。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这个胸片看的不是很清楚，他双肺毛玻璃影，然后因为缺氧，现在就把它称为 ARDS。但 ARDS 你要从这个临床的这个氧合指数来定义，这个没问题。但是 ARDS 呢，最大的特征呢是这个富含蛋白的这种肺泡渗出，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影像学上呢要比这个这个病人要密集的多，就是说那个非常密重的这个就是 dense 这个深的密集的这种渗出。这个病人呢是典型的这种毛玻璃影，这个你要从病理上想呢，这应该是一种间质性。至于说这个病人属于一种炎症风暴这种情况下，那你这我不知道这种应该怎么定义。最常见炎症风暴的理念提出来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用了抗这个艾滋病毒的药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它的特征呢是白细胞增高而不是降低，像这些患者呢明显的白细胞降低，尤其淋巴细胞特别低。我不知道这样称是因为测了好多炎症因子才有这种结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激素，你要如果是按照这个 ARDS 来处理这些病人，那激素在 ARD 一旦进入 ARDS， 病因实际上就已经不重要了。但是 ARDS 激素应用是明确无效的，唯一 ARDS 患者激素可能有效，就比如说感染性肺炎、细菌性肺炎引起来 ARDS， 你再把这个有效的抗菌素用了以后，完了用 ARDS， 用这个激素有可能减轻 ARDS 引起来的纤维化，对于 ARDS 本身的逆转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可能值得说一下，就是我估计说的这个克利芝就是那个抗艾滋病的那个药，那个药它是觉得它应该有用的，因为就艾滋病也是一种 RNA 病毒，它也是通过反转录来引起来的炎症，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想当然的成分比实际上理论上的成分要多，因为这个反转录酶在艾滋病的 R 虽然也是 RNA 病毒，但是它和这个流感的这个 RNA 病毒的反转录酶不是一种蛋白分子。 先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以支持治疗为主。支持治疗嘛，那你就按这种脓毒血症的抢救方案，这个明显的，就是液体支持和其他的生命体征的支持，为主线。行，我就说这么多吧。
那非常感谢啊，乔大夫的点评，乔大夫呢，他把这个刚才我们李医生呢，他就讲的就是怎么在什么情况下用激素哈，用激素治疗，他说就是只有一个 art，就是用得好就能起死回生，用得不好呢，可能就是于事无补，可能还会就是帮你走错了地儿。那么乔大夫呢，他就把这个往前进推了一步啊，他的观点就认为，如果是细菌性感染的引起的这个炎症反应呢，那么用在病人出现 ARDS 的时候，那么你用激素治疗呢是有效的。当然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有几个原则啊，一个呢就是 do no harm 哈，第二个呢就是说You don't argue against the fact. 然后还有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循证，就是说，看看临床的这个临床的数据是怎样的。我们每走一步呢是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纽约大学的汪山药师来谈一谈他对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看法。乔大夫刚才还说了，就是说主要是他比较强调的是 supportive care， 然后丙种球蛋白呢就是用于阻断这个炎症反应啊，这样子，然后对这个克利兹呢也进行了他的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也进行了一些点评。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会从药物治疗的角度对整个这个用药我们再一起捋一下。那我们现在有请汪山药师。
谢谢各位老师的汇报和点评，我就来讲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先说这个 steroids 哈，就是这个激素。我同意这个乔老师说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是不主张用的，除非就是说在 ARDS 伴有这个 pneumonia， 或者是在这个 septic shock 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考虑，特别是 refractory shock， 像这个 norepinephrine， 如果 dose 已经到了10到15，又加了 vasopressin， 如果还不能 maintain 这个 MAP 65，我们就会consider 这个 corticosteroids。一般我们是用 hydrocortisone， 一天是200毫克 continuously， 刚才就是讲到这个 hydrocortisone 是 continuous infusion， 一天24小时 continuous infusion， 或者呢是每6小时50毫克的给。另外我就关于刚才童老师说的这个 case 呢，我来讲一下我的心得哈。第一，我觉得可能这个 DVT prophylaxis 蛮重要的哈，刚才没有可能这个看到童老师没有说这个病人有没有用 DVT prophylaxis， 这个很重要，不管是 subq heparin 还是说enoxaparin 哈，都挺重要的。再下来就是在美国，我们现在已经不大用 theophylline 这一组的药了。还有刚才看到童老师说你们用到 moxifloxacin， 那我就是比较建议起码做一个这个 EKG baseline， 看一下它的 QTC interval 在哪里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fluoroquinolone 可以 induce QT prolongation。另外就是童老师说这个因为这个患者患有 pneumonia， 那我感觉就是 procalcitonin 可能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可以 check 一下看这个 procalcitonin 在哪里，而且也可以就是我们决定这个将来 de-escalation antibiotics 哈。说到这个 de-escalation， 我觉得做一个这个 sputum culture 可能也挺好，如果说真的有细菌感染的话，我们就可以 de-escalate， 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 stop antibiotics。另外我发现这个病人的磷比较低哈，磷低比较重要，特别是这个病人呢，一般这个 energy 他本来就乏力，所以如果说能把这个磷补上来的话，是他一个 energy 很重要的来源。还有我没有看到童老师就是建议他这个nutrition 的这个 evaluation， 像在美国的话每一个病人都有这个 dietitian， 我们会这个测量他的24小时 in and out calorie count。重症病人我们会用 indirect calorimetry 去量他到底 energy 需要多少，然后根据 calorie 严格给药，哦，给营养 ，sorry 说错了，给 nutrition。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各位老师。 还有 sorry 刚才这个 IVIG 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不用不怎么用 IVIG 的 unless 它的这个 FDA 的 indication， 像刚才乔老师说的它那个一定有的那些 indication， 否则的话像这种情况我们不用 IVIG。
非常感谢汪山老师，我们在这里啊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个交流啊，就是因为在医学上呢，其实我们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在它的治疗上我们还处在一个 gray zone， 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呢不是一定怎这样子对还是那样子错，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观点的交流和讨论，所以可能就是有些不同，两国体制也不同。
好，谢谢陆老师。刚才说到这个 steroids 哈，谢谢陆老师把那个刚才的那个幻灯片Lancet 的那篇文章放上去。基本上就是说corticosteroids 在这个 SARS 和 MERS 里面用过的。
陆远，我发表一点观点啊，就关于这个丙球的问题。实际上丙球啊它非常有用的，一个呢直接提供一些对机体的一些免疫功能，对各种各样的病原体嘛，因为它是比较广谱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但事实上很严重的病人的话，它完全是有可能合并各种各样的感染，因此呢从免疫力的支持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用。
它是可以 suppress lung inflammation， 但是它也会这个 inhibit immune response。
那中国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大概不太一样。实际上，你看在中国很严重的那种 ARDS 呀，或者说你像风湿病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到最后严重的时候都用的，对吧？但是效果还是确实是不错的。
在那个 MERS study 里面，当年有这个309个病人是重症的 critically ill， 然后呢151病人接受了 corticosteroids。
就是希望互相借鉴吧。汪山老师提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 DVT prophylaxis。这个呢，在美国呢，在重症医学里面是一个常规的处理。我呢，最近几年也在国内就是做一些咨询啊这样子的工作。我知道，就是国内对这个方面它是有一些保留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就。